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亲友连锁店顶台风，因克扣工资被判罚数百万澳元。南澳之星投票率不足一成。澳洲政府修改环境保护法规，新州公立学校资金遭削减1.48亿澳元。澳洲政府已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去年昆州电动滑板车伤亡事故逾千宗，澳洲退休年龄逐步攀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知名餐饮连锁店顶台风及其两名管理人员一共被法庭判罚400多万澳元。法庭认为，两名管理者在经营期间被新移民员工发的薪水不符合澳洲法定标准，而且还伪造了工资记录来掩盖。顶台风很可能可以避免支付罚款，因为负责支付薪水的两家公司已经进入破产清算。涉事的雪梨和墨尔本餐厅目前已经由新成立的公司自管。这个星期二，联邦法庭法官卡茨曼宣布对顶台风处以390万澳元罚款，并勒令其集团总经理汉多科同日令资源协调人帕梅纳斯分别支付9.22万澳元和10.5万澳元罚款。卡茨曼法官表示，顶台风的违规行为不单止是故意，而且是诈骗和不道德的。即使是2017年推出的更高罚款，亦未能吓阻该企业的不当行为。尽管调查只涉及17名顶台风员工的工资，但卡茨曼法官表示，他们很可能代表了2018年的全部407名雇员。调查发现，受影响的员工在2014年到2018年获得的薪水低于澳洲法定最低薪水，小付金额在2300澳元到5万澳元之间。这些雇员没获得任何赔偿，他们大都是30岁以下的新移民，其中 90% 是临时签证持有者。法庭获悉，顶台风有意雇用临时签证持有者而非澳洲公民或永久居民，而且会同时保留两套工资和工时记录，一套是真实的，一套是假的。发薪水的人会背住20万元现金，从一个餐厅转到另一个餐厅，每两个星期发一次现金薪水。公平工作专员处正在调查负责发薪水的公司被出售一事。卡茨曼法官指出，这两家公司在2020年被卖给了在同一日注册的两家新公司。其中一家新公司 Ostap 以顶台风的名义进行交易，并继续经营餐厅，而且还在做雇主担保移民。而被勒令支付罚款的高管汉多科在2020年之前一直担任这两家新公司的董事，然后被一名顶台风前董事取代。员工合同仲显示，同样接到罚单的帕梅纳斯仍在继续为新公司做同样的人力资源工作。卡茨曼法官表示，考虑到他们没有提供证据来反驳，合理推断帕梅纳斯和汉多科仍然在新公司中担任职务。阿德莱德消息，尽管上个月举行的南澳议会之声（简称南澳之声）投票率不足一成，南澳工党州长仍为该机构的设立而辩护。但该州自由党如果在下次选举中当选，或将取消该机构。尽管南澳之声的非强制性选举投票率极为惨淡，南澳州长玛丽·罗斯卡斯仍为州政府设立该机构的决定而辩护。麦利罗斯卡斯承认选举参与率不是很理想，但强调这个其中的价值不应仅仅基于这一指标。他辩称，这个是我们向南澳人民做出的承诺，我不认为南澳之声选举是一种浪费，我也不认为这个是代价很高的做法。他认为设立南澳之声是缩小澳洲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差距的关键一步。他还说，目前我不认为设立一个机构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我认为它同样仍会造成任何伤害。他还补充道，该立法也可以被未来政府修改与重新调整。3月16日，南澳原住民对南澳之声这个新成立的州议会机构的46名成员进行选举投票。被选出的46名成员中的一男一女2名成员将代表该机构在州议会发言。尽管估计有30000名符合资格的南澳原住民选民，但只有2619人进行了投票。46名成员中，有一些成员仅以10多张首选票当选。 南澳州是全澳第一个通过议会咨询立法的州或领地。同时，南澳州政府在四年内拨款1030万澳元，其中610万澳元用于建立和持续运营该机构，420万澳元用于其前两次选举。南澳州自由党咨询人士认为，南澳之声在选举中的投票率之低，足以令到参加2026年州选举的自由党承诺取消该机构。自由党目前的立场是审查该机构，以看其是否应该被废除。坎培拉消息，澳洲环境部长贝斯基说，联邦政府承诺改革澳洲的环境法，并将国家环境标准作为改革的核心。立法改革将令到开发的指导方针更加明确，避免项目被搁置。根据对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的修改，不可接受的项目可以立即排除，以避免支持者在不可行的开发项目上花费数百万元。澳洲环境信息处的一位负责人亦将为政府制定新的国家环境数据和信息标准提供建议。4月9号，贝斯基提议拒绝在昆州湿地进行一项超过10亿元的开发，该决定草案得到了环境活动人士和自然保护主义者的热烈支持。布里斯本以东的 Thunder Harbour 的开发项目自2014年最初提出以来一直悬而未决。贝斯基表示，对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进行改革的原因，正是因为我们需要加强对自然的保护，但我们亦需要令到项目的支持者做出更快更明确的决定。如果某件事情显然不可接受的，这样就应该就此结束。如果一个项目不符合环境要求，应该尽早给公司发出信号，以避免出现好像吞特哈巴的开发这样拖延十年的情况。贝斯基说，我认为支持者不应该花费数年或数百万元来开发最终会被叫停的项目。我们希望提前发出这些信号。我们想对支持者说，如果你对植物、动物或自然环境造成了这种不可接受的影响，如果它发生在一个非常珍贵、不可替代的地方，甚至不要投入，但如果你进行开发，采取行动来保护自然，你会更快地得到肯定的答复。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说来笑事，4月9号下午，新州教育厅长卡尔在被公立学校校长的一封信中宣布，新州的公立学校将被削减高达1.48亿元的预算，校长和助理校长将被逼回到教室，以填补教师短缺。新州教育厅长说，将今年剩余时间的预算削减 1.25% 是一次必要的重置。此外，校长和副校长将不得不每个星期花3日时间在教室内，以填补人手缺口。卡尔表示，预算削减反映出公立学校学生人数下降，以及管理人员过多。过去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转向私立教育，新州入学人数减少了近2.5万人。教育厅常务副厅长迪兹戴尔强调，预算削减将来自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并指出，如果与联邦政府达成更多资金的协议，预算削减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新州一直在推动将联邦在公立学校拨款中所占的份额从目前的 20% 提高到 25%， 各州支付剩下的 80%， 但新州和其他大多数司法管辖区远远达不到这一目标，导致公立学校每年被亏欠数十亿元。迪兹戴尔预计，削减预算对学校来讲并不容易，但在新冠疫情时期的拨款结束后，政府不得不做出调整学校预算规模的艰难决定。自2020年以来，新州的学生入学率一直在下降，政府决定延缓这些入学率。新州政府否认了削减预算是为了应付最近的教师加薪，称不会损失固定员工。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外交部长黄英贤说，承认巴勒斯坦国可能是结束中东地区暴力循环，并为巴以两国解决方案创造动力的唯一途径。黄英贤在澳洲国立大学演讲中的这一表态，也表明澳洲在该地区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将更加强硬。黄英贤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安全和繁荣的未来只能通过两国解决方案来实现，承认巴勒斯坦国不单只能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实现其愿望的机会， 仍能增强和平力量，削弱了极端主义，能够削弱哈马斯、伊朗和伊朗在该地区的其他破坏性代理人的力量。这个也是澳洲敦促各方重返谈判桌，更与支持推动政治进程，包括推动地区领导人之间讨论的努力的原因所在。我们面临迫在眉睫的冲突，需要看到哈马斯释放人质，需要看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重获新生，需要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尽管联邦政府还未就承认巴勒斯坦问题做出正式决定，不过总理已经表示两个解决方案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澳洲政府一直坚持说需要在中东找到一个长期的政治解决方案，我们希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够和平、安全、稳定的生活，并能够在一个和平的地区实现未来的繁荣。哈马斯不应该在任何巴勒斯坦国发挥作用，他们是恐怖组织，不是巴勒斯坦未来的合法政党，该组织被取缔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呼吁立即释放所有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我们一直在这样做。王英贤亦称，领导巴勒斯坦国的工作应该交给改革后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王英贤还提到，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亦表态英国将考虑承认巴勒斯坦国。王英贤说，自1990年代初签署澳英六协议以来，两个解决方案一直缺乏进展，这个引起了普遍的沮丧。国际社会现在正在考虑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以此作为推动两个解决方案的一种方式。联邦反对党发言人邱姆说，王参议员的言论是澳洲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问题上立场的重大转变，是将国家地位置于安全之上，将被视为是恐怖分子的胜利。坦白说，不能保证两国存在的信心和安全的两国解决方案不可能存在，现在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安全保证。哈马斯仍然窝藏恐怖分子，也仍然将人质隐藏在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本身之中。反对党外交事务发言人白明汉说，只有在安全和相信每一方的生存权都会得到另一方尊重的情况下，两个解决方案才有可能实现。哈马斯故意屠杀的犹太人数量比大屠杀以来任何一日都多，这个粉碎了任何安全感。通过快速承认国家地位来奖励这种野蛮行为是非常危险的。王英贤说，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努力将对以色列有利，如果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得不到解决，最终以色列不会有任何安全。布里斯本消息，去年昆州电动滑板车骑手因为反交规受伤及死亡的人数创新高，造成事故的主因为毒品与酒精。在2023年，昆州因电动滑板车而受伤住院甚至死亡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每个月都有超过百人被送往急诊室，以超过自行车骑手造成的伤亡。警方表示，去年有5500多张针对电动滑板车骑手行为不当而开出的罚单，其中一些人的骑车速度高达每小时90公里。警方还表示，好大一部分严重事故是由毒品和酒精造成的，这个当中包括死亡事故。昆州受伤监测部门汇总了26个急诊室的数据，分析发现去年有1273起与电动滑板车相关的就诊，2022年有1033起，2021年1807起，而2020年仅有386起。交通和主要道路厅发言人表示，现在研究如何进一步解决酒后骑电动滑板车的问题，例如允许警方进行随机呼气测试。布里斯本皇家妇女医院紧急创伤专家米切尔表示，电脑设备相关的创伤已成为该医院的第四大常见就诊原因，仅次于汽车、跌倒和摩托车。这个超过了脚踏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最常见的受伤症状是手臂骨折、创伤性的严重脑损伤、擦伤和割伤。昆士兰交通和主要道路厅发言人表示，对于酒驾和毒驾电动滑板车骑手，法院将可处以最高6192澳元罚款。一份研究显示，几十年来，澳洲大多数人的退休年龄一直在逐步攀升。北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城市经济学家罗斯利的研究发现，2022年和2023年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为 66.2 岁，女性为 64.8 岁， 这个分别是自1972年和1971年以来的最高值。研究仲发现，墨尔本全职男性预计退休年龄为 63.3 岁，为全国最高预期退休年龄，但墨尔本所有男性包括兼职工的预期退休年龄升至全国最高的 66.8 岁。在女性中，法师全职员工的退休预期年龄为 62.8 岁，居全澳之首。雪梨和布里斯本的预期退休年龄低于墨尔本和帕斯。莱斯利表示，这个可能是因为新州中央海岸和昆州黄金海岸对退休人员都有吸引力。莱斯利认为，疫情导致很多人在家工作，这个令到澳洲老年人能够轻松地进入退休生活，同时在就业市场上保持一席之地。分析显示，自2003年以来，预期退休年龄有所提高。部分原因是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发生了变化。男女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而疫情导致决定继续就业的人数大幅上升。在疫情期间，全职女性的退休年龄提高了一年，而兼职男性的退休年龄则大幅提高。20年来的趋势显示，退休年龄平均每年增加 0.1 岁。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20岁开始全职工作的人将一直工作到70岁。根据政府规定，澳洲人从60岁开始就可以提取退休金，符合资格的从67岁开始可以领取养老金。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